利未记的学习中，我们得着神在这里边所启示的那个核心的那个内容。我想大家都知道鸟瞰哈，那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呢，看字呢，是一个眼目的目字旁，然后在旁边呢是一个勇敢的敢字啊。因为有一些这个字不太常用嘛，所以很多人不是很熟悉哈。这个字就读看，和看见的看完全相同的发音，但是呢，它是表示一个从高处一个广阔的领域去看。那么这种看法和我们平时面对着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眼前的物品啊，我们眼前的电脑啊，我们眼前的书本笔啊，这个看就不一样了。它这种宏观的看见呢，需要一个飞翔的能力，需要一个很高的角度和视野，然后看到整个的布局。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学习圣经中需要学会的一种方法。相对而言，这样一种这个在圣经里的看见，比我们在字句里边去寻求要有个困难，它需要训练啊。所以我们借着利未记，我们尝试用这样一个方式，对利未记这个27章内容，我们仅仅用7次。就讲完啊。那么今天这个利未记的查经结束以后呢，后面还有2次，我们整个的利未记就学完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呢，这个也是一个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种方式，我们能够比较快的能够就是仅仅几次就把整本利未记呢，我们就能够把它贯穿性的学完。这个比那个在字句里边慢慢走其实更有意义。因为当我们在字句里边慢慢走的时候呢，其实往往人容易进入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光景。更何况利未记作为在公元前1500年借着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这样这个一些律法的内容，在今天呢，事实上我们并没有每一条都会照利未记的要求去做，对吧？比如今天若有一个人啊，假如他真的是长了大麻风，他肯定不会去找祭司，也不会去找牧师，对吧？他第一时间一定是去医院啊。所以今天就算我们知道有一个人长了大麻风，我们也是请他去医院。所以这情况的改变呢，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啊，都很明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利未记应当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学习。好，子龙传道，我可以 share 哈。我直接 share 一下试试，不行，我可能需要全屏哈。
好，等我一下。
哎，好的。
好了，可以。
好啊，好，弟兄姐妹，等一下，我把我的 PPT 打开。好。好啊，那下面我们进入今天利未记的学习。好，我们一起先有一个同心祷告。啊，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啊，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来到你面前，我们继续来学习摩西五经中啊，它中心的这一卷书就是利未记。利未记是整个摩西五经的中心，虽然利未记里边的教导在今天已经不再成为基督徒要照着利未记遵行的，但是它背后神的那个旨意是不变的啊，它向我们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方向，是愿我们要在里边去得着去领受的。主啊，就求你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样的真道。主啊，也让我们在这里呢认识赐下利未记赐下这些经文的耶和华神。因为主啊，我们必须要知道 经文里向我们所启示的那个最基本的一个对神的认识，就是有何神像你，有何神像我们的神，这样的恩典慈爱教导他的百姓，给他的百姓设立合神心意的原则，叫他们照着神的旨意过活。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愿我们在立位记的学习中，我们心被感动来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仿佛看见向我们说话的神。感谢赞美主啊！愿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图表啊，这就是立位记的一个最大的啊，就我们刚才讲的鸟瞰的问题，这就是一个最广阔的鸟瞰所看到的一个结构。啊，就像如果你到你到就是安大略湖边啊，你在湖边走一走，那无论你走一个钟头还走三个钟头，你只是对你走的那段有点熟悉，但是让你把这个安大略湖这一带的结构画出来，它的曲线你可能就画不准了，因为你需要一个高的角度，一个高的视野。好，我们现在把视野打到最高啊，把我们的这个望远镜啊，我们拉到最广阔的程度，我们把整个这一章啊，这27节全部都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以如此的广阔视野来看整个立位记，就仿佛我们像老鹰一样啊，腾空在天，然后我们俯视下面，我们能看见湖泊的结构，能看见河流的结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握的比较准确啊，我们就不是在经文的字句里边走，我们可以呢看到原来神所赐的立位记何等的奇妙。原来立位记神不是单单跟我们讲你们要做这个要做那个，记应该怎么献啊，要选什么样的牛，选什么样的羊啊，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不仅仅是这样。当你看这个宏观结构的时候，你有另外一种感恩的这样一种感动。好，我们上面来看哈，这个结构哈，就是我跟大家来安排的这次查经啊，我们分7次查，对吧？每次查经我们就基本上按照这个结构走的。第一次是我讲了1到7章，然后11到15章是我讲，18到22章也是我讲啊。所以呢，把祭祀这章就交给宋牧师啊，他的身份最合适啊。赎罪日这是核心啊，是孟华弟兄花了很大的功夫来和我们分享的。后面敬拜也是宋牧师来带领啊，最后这部分呢是孟华弟兄。啊，好，我们看哈这个结构，大家看到了吧？这个结构我们经常在讲圣经的时候提到一个词语，叫什么呢？有谁看的？对了，非常好啊！我正想问呢，谢谢文平姐妹啊，这叫交叉结构，也就是说呢，它是互相对应的，1到7节对应26到27节。8到10节对应啊，这个23到25章啊，我都说成节了啊，23到25章。那么16章后面还包括17章啊，那么这个内容呢放在最核心的部分，然后之前是讲到洁净和不洁净，后面的内容其实是涉及到卑贱与圣洁。大家你看这个结构是不是很呼应啊？中心是赎罪，人最核心的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人是不能解决的。神设立了一个什么呢？其实你在这整个结构里看，你会看到呢，神所设立的这个结构，它是一个 一个阶段性的洁净，就是每年一次啊，到第二年还需要再赎罪，所以它不是一个彻底的。因为我们知道牛羊的血不能够真正的把人的罪除掉，它只是象征性的让我们去认识罪的赦免必须要流血啊。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大结构里边，很有意思的就是十一到十五章啊，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洁净和不洁净，和今天要讲的十八到二十二章，它是一个呼应。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大的交叉结构里啊，这个是我们反复讲过，交叉结构它是神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啊一种修辞方法。这种方式似乎除了神没有人用。那你说我看到了，我照着去学，也照着尝试着去写，不是也能做到吗？没错，是人可以照猫画虎这样去尝试去制作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当你发言的时候，当你讲话的时候，你能够很自然的以这样一种结构来去表达，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是从神来的。你不光是从旧约里啊，摩西五经中经常看到，当然摩西五经本身也是交叉结构啊，创世纪和生命纪对应啊，然后这个出埃及纪和民数纪对应，那么利未纪是中心，所以利未纪啊，那么和赎罪日，这都是处在中心位置的。我们知道这些的话呢，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在通过这个结构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有所看见。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交叉结构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啊，我们就通过这个结构发现神旨意的中心在哪里啊。那么在这个结构里，这个结构中呢，我旁边大家看到还有两个方框，这两个方框呢，我们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启示。首先前面就这个方框里面是讲到这个在赐下这样一个利未记之前神的作为。那么首先是以色列民蒙了神的拯救，出埃及就是蒙拯救，然后呢得称神的子民，这个是在立约的时候向我们显明的。因为神在对以色列人立约之前，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中就向他们说啊，这个我把你们这个背在背上啊，这个带来归我，你们如果遵行我的旨意的话呢，那么这个你们就做我的子民啊，我就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得称神的子民。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建会幕，建会幕目标是与神同住。所以这是在这个利未记结构中呢，它显示出在赐下利未记之前神所这个向以色列人的一些作为。然后啊，这个虚线之后的这个方框呢，你看它也是一个对称的啊。那么首先是得律法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已经把十诫赐下了，那是律法的一个基础。然后在立位记前面内容，无论是如何献祭啊，祭司如何这个来侍奉，还有洁净和不洁净的区分，这都是神的律法。那么大家看这个差别啊，前面是得称神的子民，后面是成为神的子民。那么得称神的子民只一次就可以了啊，神把以色列人领到自己的家中，认他做自己的 儿女，这个不用每天认，一次就可以，就像我们受洗归主一次就可以。但是成为神的子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就像你受洗就成为基督徒，但是你成为一个长大成人的啊，这样一个这个成熟的基督徒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需要操练。这个操练呢也叫做与神同行，前面是与神同住，下面呢怎么样呢，开始走路了，要与神同行。那么整个利未记的结构就在整个它的框架里边向我们展示了神的旨意。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框架里就看到了这一章的一个，这五章哈，它要表达的比较核心的意思。那下面我们看后面的内容。如果我们是以一种这个鸟瞰的方式来看这些章的内容的话呢，那么我们就这个综合起来。整体的来看，首先我们看到呢，18到22章是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他的这样五章的律例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和出埃及记有什么不同呢？内容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在出埃及记的学习中，像这个神给他们的十诫，给他们的约书里边都有很多是和现在内容差不多相似的。如果你有预习有读过，那你会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那好，我在这里呢问问大家，大家是怎么看，为什么在那里有，在这里又有呢？
强调它的重要性，
行
为指导这个行为，就是讲很具体的讲，要守什么律例规则，就是它的行为准则，更具体到人际关系啊各方面，还有罪的刑罚，
好啊。其他有补充的吗？
可以讲到这个圣洁的最重要，圣洁，因为要跟他同住，神是圣洁的，所以一定要就跟怎么样成圣洁，他就给你规定了这些具体的怎么样怎么样才能成圣洁。所以你刚才说的，这就是体现神对我们的慈爱，因为我们作为人，比如说你就像做一个项目，就给你一个。总的没有给你具体的怎么样做，那我到时候不会做啊，他就给我这个准则嘛，遵循他，而且他给我们一个约，就是说你遵循了，你就是属他的，就是显示了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是你说的他的怜悯跟慈爱，就显示在这里啊，是吧？
蛮有道理的哈。那我们先按照这个我们屏幕上的把这个内容给大家说一下哈，然后我们再接着讨论。首先呢，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个律例是耶和华神借摩西宣告的，宣告的是神的律例。我们在这里首先要领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赐给人一些行为准则。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这个是神为人来定啊。那这样一个这个情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你在别的地方是这个在这个古老年代里你是看不到的啊。这个人们也会立一些这个行为准则。那么这些准则呢往往是怎么样呢，我在后面讲了哈，是照着习俗 照着你的文化传统，照着你的历史来决定什么当做什么不当做。所以不同的民族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差别。讲一个最简单的，我们中国古代这个衣服一定要右边压左边，那么翻过来的话呢，那就是天大的问题，这就是不可容忍的啊。所以在这个古书里边就讲到右衽和左衽的问题啊。那么显然这样，这只是一个习俗，但是呢却构成了两个民族不同民族之间很大的一个冲突。那么唯有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向他们宣告，就是这些要求不是根据你们的文化习俗、你们的观念来定的，是神给你的，那么跟你的观念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因为若没有这样一个神定的话呢，他们不一定会考虑到什么不洁净不可吃啊。那么像这个鹿就不可吃，是不洁净的，但是如果没有神这样定的话呢，人不一定会这样想，但是神呢来这样为他们定一个规则那以色列民要照着神给的规则来决定是和非、对和错。大家回想一下，在伊甸园那个第一次犯罪，亚当犯罪，就是他夏娃看到那个果子是看上去是美的是可吃的是吃了叫人有智慧的，摘下来就吃了，结果就把罪带了下来。他所想这些都不是为了敌对神，他所想这些也都不是大逆不道的想法。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不是天大的罪过。所以这里边讲的就是不是照你所认为的对错，只能是照神所认为的对错。因为如果照人的对错标准，那么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对错，一定会乱套。比如刚才说到的，这衣服左边压右边还是右边压左边，这就能打起来啊。所以是神为人立定一个原则，那这就是18到22章首先带给我们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其实人接受起来并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人他里边有自己的一个照着自己的思想意识去判断对错的这样一个心啊。吃智慧果不就是要自己能够分别善恶吗？那我们现在都活在吃了智慧果之后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天生的愿望要自己判断。神现在为他们立定准则，这是空前的事情，这是破天荒啊，这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照神的定下的规则去做，不是照着你认为这个规则太严了那个地方可以怎么样变通，不可以啊。所以这是神给的，而且神有他的美意，你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要遵行，并且呢神更愿意你借着这个去认识赐给你这个律例的这位神啊。那么特别重要的第一就在第二点，神用他自己的名为他的律例背书。这里边呢我提到18到22章出现了大量重复性的句子，这个句子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圣经你是看还是读， 你要心里目就发出声音来读的时候呢，你会不断的碰到这句话，斩钉截铁，我是耶和华。哇，这个句子你不觉得有力量吗？每读到这个句子的时候，你就觉得咚的一声，好像神在那里夸盖个章，然后读着读着又一句，我是耶和华。这样的句子，非常有力的句子的表达，在旧约圣经里，新约里没有耶和华这个词啊，所以只有在旧约里。在整本旧约里，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就从十八章开始，立位记十八章以后大量出现，我是耶和华啊。你看，其实你要是给这个立位记从十八到二十二章你分段的话，最好分段了，到一个我是耶和华，你在这里啊做一个记号一段，然后再读又是一句我是耶和华，再一段，这就是神给的分段啊。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啊，下面又一部分内容都是以我是耶和华啊这样一个句子非常强的给一个一段的结束。所以它的严肃性，它的令人敬畏的那个效果哈、啊、是很强的。我真的愿意哈、啊、大家有时间呢，是你不是说我要把它读一遍啊，就不啦不啦不啦，你很快的就读下来。你读的时候，你的心被经文带动，有感动，每次读到这儿的你都会震一下，那个效果特别好啊。那你真的就在这里边呢，一次一次的好像看见那位神，看见他的作为啊，你就能够体会神的心肠。好像真的就我像我在上面写的这些句子，神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印章跨盖在上面啊，这是我的话，这是我的这个给你们的律例啊。那么这个第三部分呢，是神啊把他的心意，他至高的心意向你们，向这个以色列民来这个呈现出来。这句话在经文里也是反复出现啊，就是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啊，所以我把这个称为至高的心意。那我现在要问大家，在这个句子表达中，成圣是什么意思？
就是成为圣洁呀、
啊。还有吗？不是够准确。我盼望我们里边有弟兄姐妹能够准确的把这个理解说出来。
合神心意，
归定耶和华的，分别为圣。
分别为
圣。太好了！啊，王云，还有刚才是谁？是景天弟兄吗？啊，成圣在这里的意思是分别归给神。那么我是叫你们成圣的，就是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是被从世界上的万民中被分别出来，归在我的名下，你们的名字都有一个姓了。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吧，原来你们姓的世上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各姓氏，现在你们是属神的啊，你们比如我们今天是基督徒，基督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姓啊，就这个意思，你们是归我的。所以我们一看到成圣哈、啊、它的基本的意义，它的最准确的意义不是圣洁，是分别归给神。那么一个杯子归给神，这就是圣杯啊，什么东西只要归给神，属神的都为圣，明白吗？大家记住这个观念， 归属于神的全都为圣啊。它最基本的意义不是圣洁，圣这个中文这个翻译还让我们会偏，我们会往洁那个字去想，但它的原文的意义是分别为圣，是分出来成为一个归神的，这个叫圣。好，那么这一页的意思呢我们讲完了，下面呢我们回到刚才跟那个文婷讨论的那个问题哈，为什么神他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差不多我们下面要学这些内容在那边学过，这也是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不用花太多的时间，会比较快的把这个内容讲完，因为很多是重复的啊。为什么要重复呢？它有什么差别呢？在出埃及记的表达和在这里的表达内容上有差别吗？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类似的，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再表达一次呢？其实它的当然那个文明姐妹说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没错，不同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里那叫约书，正式的文件像宪法一样，然后把这书发给大家啊，大家同意了然后签字，那这个就是正式的立约了啊，这是约书。现在呢立位记呢是教导，怎么跟大家做个比喻呢？比如说啊，咱就拿中国说吧，中国有宪法对吧，我们都知道它有宪法，宪法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啊根本的大法，它包括很多的内容，包括你的政治，包括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结构，也包括呢甚至还包括这个民事方面的许多东西也都有。但是有谁会把宪法背下来？我估计除了宪法学者没有人背。那你说你知道宪法吗？知道宪法内容吗？你又知道又不知道。所以对整个宪法的学习了解是一个孩子从上小学以后开始接受教导，一直到他后来上大学，整个过程中所教导的一些人生准则，它和宪法是不违背的。所以呢这就是那个差别，那边是约书，相当一个这个法律的规条，而这里呢是教导性的啊，因为立位人也是教导人的人嘛啊，这个神为以色列民立法，然后这个法呢教导呢是透过摩西给立位人，然后也透过摩西给百姓，然后他们学习遵行，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差别啊，内容上差别不大。好，我们对照一下哈，中间是十六十七章，这是结构哈，然后呢十一到十五章和十八到二十二章这两部分内容呢各有五章啊，很整齐哈，十一到十五章是五章，十八到二十二章是五章，这五章内容如果你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研究圣经的话呢，你会看到呢他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暗暗的一个联系的，十一章啊，在某种意义上讲和十八章呢有个呼应，它互相之间它不是那么直接，但是隐隐约约它是之间有联系的，这是神奇妙的一种关联啊。那么当我们有这样一种结构感去看神话的时候，你会感到原来神教导我们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神都是这么用心的 把他的话语编织成一个非常美妙的一个图案来教给我们。我不知道你有这种理解以后心里有没有感动，神不是告诉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然后呢就是一大堆话给你，而这个当有这样一个结构的时候，他对你的了解这些话记住这些话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啊。那这是神很用心的来给以色列人设立他的这样一些这个条例，真的是我们在里边能看见神多么的精心啊，绝不会粗糙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11章是关于食物的条例，18章是关于淫乱的禁令，你说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好像不太能看得见呢，对不对？关于食物和关于淫乱挨得着吗？挨得着。你看啊，当神用11章来讲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可吃，什么不可吃的时候，神呢就要求这个以色列百姓呢把这些可吃和不可吃的分出来啊，照着神的这个要求去做。那么在18章呢是关于禁止淫乱的，在这部分中如果你仔细看，关于食物的条例的核心是由于有了神的禁令，以至于以色列人不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这就成为他们一直的一个规则。神用这样一个规则就怎么样呢，就客观的把以色列人从万民中分出来了，不是那些不可吃的，吃了会不卫生，会闹病，会死人，不一定，对吧？差不多的海鲜神都不让吃。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沿海哟，以色列那块地方的西边就是地中海，可是神不允许他们吃啊，海鲜今天都是很贵的。那么也就说呢，第十一章背后的原则，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中心，我们要明白神设立这些条例的一个意义，就在于神不是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吗？啊，成为独居的民吗？那么神要用一个具体的方法使他们不能够跟外邦人混在一起。那么到18章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我们看着圣经来学习啊，请大家打开利未记18章，你看利未记18章怎么说的啊，从第3节开始，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看见没有，同样是分别出来，这就是这2章背后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些地方它都有联系啊，你就看到只是那个联系，你要进入到经文里可能就看得明白了啊。所以都关乎这个圣，就是关乎成圣啊，就是这个分别出来归于神。所以大家就看到了吧啊，那么这个生育跟伦理之间啊，它的联系，麻风病例和处置悖逆，这是一个可见的病啊。那么悖逆的这些行为也是可见的，不可见的你没办法处置啊，他心里存着恶意你怎么知道呢？所以呢所有的处置 都涉及到他表现出来的，这不是跟麻风病很像吗？麻风病是看得见的病，神为什么只说麻风病不说别的病啊？这人有肝炎你看得见吗？那个人有胃病你也看不见。所以呢，神在这里呢用这种病和这种悖逆的处置，你看没有，他背后仍然有可以联系的地方。这是这两处都是五章啊，他互相之间呢有一个连带啊。那么十四章是大麻风病之后的一个洁净礼，那么下面就讲的是祭司洁净啊。那所以他互相之间的联系呢，或隐或显，我们都可以看到。我在这里重点不是让我们一定要把他的这个勾连啊，他们之间的关系找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恩典，就是神他何等的精心的为我们组织他的话语，然后交给我们。神做事绝不粗糙，绝不啊就这个混乱啊。这是我们看到神创造天地，马上就是把这个空虚混沌啊要解决，对吧？所以神一定是严整的，这个秩序鲜明的。我们在这个结构里边呢，就看到神的这种本，他的本性啊。好，我们下面看，慢慢的，我希望建立大家读经的一个敏感和读经的，你读了十八章第一节，当你读到第19章第一节的时候，哎，它能牵动你的心，然后你就开始呢，把每一章的第一节看一看，然后你就知道，哦，神有这样一个表达。这也是一种读经的方法啊，因为我实在是盼望每一个基督徒多多少少做一个研经的人，就是深入的来思考来学习圣经的人。那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我们看每章的这个每一章啊开头的句子，有的时候涉及一章一节，有时候涉及两节，我就叫它开头的句子。来，我们看十八章啊，你也可以看你手里的圣经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啊，我们就到这里。神让摩西告诉谁呢？告诉以色列人啊。原文呢，它是每一个人的。啊，就是这个以色列所有人中的每一个，所以呢，他很鲜明是对个人说话，是个人性的要求啊，是个体性的要求。这个原文里边“个人”这个词是乘二的，就是出现两遍，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一种表达方式。当他要强调什么内容的时候，那个词他 double， 他多出现一次。如果出现三次的话，那就是最高级别，他不会出现四次了，出现三次就到头了啊。比如圣哉圣哉圣哉啊，这就到头了，最高的圣啊，至圣。所以我们知道呢，十八章是对个人来讲的，然后十九章呢，你看他开头怎么说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所以十九章它是一个比较公共性的。到二十章呢，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又是个人性的，这个个人又是出现两次，跟十八章一样，看见没有？这也是一个交叉结构，对吧？个人、个人、群体。二十一和二十二呢？你看，这个都是对以色列人哈，对以色列人。那么到了二十一、二十二呢，是对亚伦的子孙。差别在于呢，二十一章是对亚伦子孙中。做祭司的说啊， 那有些他是不做祭司的，那就是亚伦的子孙，比如说他身体有残疾，他就不能做祭司啊。但是呢，神也给他们有要求，这就是你把第一节把握住，你就知道，我们就看着这五句，我们就整个的就大概知道了这五章啊，它是面对什么人提什么要求，我们就已经能基本上了解到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在这从十八章开始，神不断的来讲我是耶和华啊，但是呢，有的地方呢，神是更说的完全，叫我是耶和华。这个有的地方打个波折号，你们的神啊，有的地方呢没有哈。总而言之呢，又有这样一个表达。如果说我是耶和华，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啊这样一个背书，那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边还特别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知道的一个这个信仰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叫做关系。神是和我们有关系的神，他强调他就是你们的神啊，是属于整个以色列的神。这一句话在十八到二十二章里面反复的出现，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注意到了没有，或者注意到了以后呢数过没有，或者没有数的话呢，你能猜一猜吗？大家就把你想到的讲一下，我听听。
是七次呢。
阿们，这就是认识神啊！感谢，感谢神啊，很准确。哎，那你既然猜到了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一起想，你是不是觉得神他不是偶然的用这样一个次数，对不对？这显示一个神完全的心啊。好，刚才说了，在这五章中不断的提到我是耶和华，七次提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来我想问大家还没提到什么，但是我想这个太难了哈，提到什么好找，他没有的我们怎么找得着呢？所以我干脆把答案给大家吧。永远这个词在这五章里没有，不光在这五章没有，在十一章到十五章里边也没有。由于没有，所以大家不会注意到它不存在，对吧？你很难注意到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然后把它挖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就不讲啊它这个没有，而我把这个答案先告诉大家啊。永远这个词在这里面没出现啊。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是常出现的，比如他给以色列约的时候，他不断的说这是永约，对吧？给那个挪亚之约的时候也说是永约啊，这个给他们的地的时候呢，也是给他们永远的这个份啊，永远的产业。所以这个永字是常出现的，但是在十一到十五章这五章里和十八到二十二章这五章里，也就是这十章里边都不出现，它不是偶然的啊。这神有意识的把这个词拿走了。那现在大家有谁能够回答一下啊？你来推测，你来讲讲你的认识，为什么？
我从这种主观的观点来看，这个你不是说了吗？实际上后来有新约的话， 他这些利率说什么哪些食物可以，或者那不是缘由，因为神都知道这个会变化的，这个世界是变的，所以他那个规则你说的那个食物可吃不可吃，后来不是彼得说那个新约上他就是把这个就改变了，现在什么都可以吃了，所以他就是没有这个缘由，是不是？如果缘由的话，那不就是太就是那这个规则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子了，实际上不是的，是变化的，是不是？
嗯，你讲的很有道理啊，文明姐妹相当聪明啊，但是你要知道哈，我要挑战你一下哈，看看大家谁还能够更讲的更深入啊。你说的是非常对的，但是我要问一下，神在立定安息日的时候，不断的说这个安息日也是永远的。
啊，是。原来
那你要是按这个词按这样来理解的话，那今天也不守安息日了，这怎么说呢？
哦，在对这边也是说也要守安息日，十九章嘛，诫命是，但孝敬父母要守安息日，我是耶和华。
嗯，但他们都没放在永远里边哈，这里边都没有永远 啊,
啊。
但是在别的地方，安息日提到永远很多的。
对对对，是不是永远就是说我们神是很体谅我们的，是不是？
嗯，不是，不是从体谅，要体谅以色列民就什么都吃嘛。
那不是呀，那
它背后的那个意思所指的那个经历是永远的，但是它前面的这些具体的这些规章有很多都是预表。
嗯，
它所指向的那个东西是永远。
嗯，这个地方哈，不提永远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这些规条是阶段性的，过了这个阶段呢，这些就都不再是这个一直持续下去的。刚才文凭解释的是没错的啊，我是格外多提了一句，好让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啊，确实是有点难回答的哈。大家可以打开《使徒行传》啊第十章，我们从里面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彼得见异象的那个地方。惊一惊一啊，这次一定要终于你在这里，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哈、啊、就从第九节第十章第九节读到十五节。
好，
你可以从对，就只好从第九节了，好吧。
好，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啊，好，那我们在这里看哈，真是神很奇妙。当这个意象我们都很熟哈，我们就不细说了。其实这个地方演一演就特别有意思了哈。然后呢，那个飞鸟啊，各种不洁的都在里边。然后呢，天上有声音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对吧？然后你彼得说：“啊， 他都叫那个手就一定是抖成一般，不行不行不行啊，这错这绝不可以啊，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下面就有意思了，神没有说这些食物的诫命我都废了，神不这么说，神怎么说的？静怡，你再跟大家说一下。
是他所洁净的。
对，神没有说这些东西，这些这个戒律都过期了啊，都废掉了。神说的是，现在他们是洁净的了，是洁净的就可以吃了。人，你思想这里面的意思啊，你就明白了。包括这个安息日啊，安息日因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不用去守了呢？因为成全了。好，我们不花时间再来讲啊，大家你记住这个道理，以后慢慢自己去往深入去想去，成全了，完成了啊。OK， 好，那我们看下一页，我们每章给大家过一下哈，这十八章，十八、十九、二十这三章是对以色列民的普通人的圣洁的条例。那么在这一条里边呢，首先神提出来的是属神的子民该有的圣洁。那么这个理由是为什么神要你们如此做呢？神首先给出理由，这个理由很明确，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是这个十八章开头啊，让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你们是属我的，你们就怎么样呢？要分别出来归我，分别为圣归我。分别为圣就是跟外邦人不一样，跟世上的万族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什么呢？不可效法外邦人的行为。这不就分出来了吗？这是核心啊。那这句话的旨意是不做外邦人所做的啊，这个效法的原文就是做，行为就是他们做出来的，他们做什么你们不可做，你们不能跟他们做的是一样的，你们是照着我规定你们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所以这就是那个核心。所以我们后面这个有些具体东西呢是很好理解的，不可淫乱，一看就懂。但是呢，你的中心首先要 focus 在神他的原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立什么样的原则，这个原则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你要分别出来归给他，你跟外邦人不一样啊。那么什么地方不一样呢？这里边呢有两个方面。从前以色列人曾经四百年在埃及，你们看见的是埃及人的行为，但是你们以后不能再做了。然后呢是以后，现在他们在哪里啊？他们在西乃山脚下，对吧？他们还在西乃山那儿没动呢，到民书记他们才开始走。所以现在他们在西乃山脚下已经一年了啊，曾立约，然后制作这个会幕，然后会幕建起来，现在呢接受摩西的教导，所以呢现在是他们集中的受训的时候，受训完了以后呢开始起来行啊，所以呢立位记之后呢我们来学这个民书记。那么对于坐在西乃山脚下的以色列人呢，他们生活现在是处在这个空里，对吧？他们是在这个空里，他们之前是在埃及，之后是到迦南， 埃及的行为神不喜悦，迦南人的行为他没看见，但神知道，也不允许他们学习。那么他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唯独他们遵神的典章律例，按照这些来做事啊，这就是这个前提，他们需要如此。那么他们要被禁的是什么？这就是后面的内容了啊。首先十八章一出来啊，把这个原则说完以后，神后面的内容就全是跟淫乱相关的啊，这个跟性行为相关的啊，比如说这个乱伦啊、近亲关系啊、贪恋人妻女啊、异教风俗、使儿女惊火这些啊，这个甚至包括同性恋和这个与兽交合这些地方。所以整个十八章的这个文字哈，这个读起来是很别扭的啊，一个词汇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啊，下体下体下体哈，这出现了真的不知道多少次啊。所以十八章从文字上来讲是有点让人不适的啊，都是这样一些内容。但是十八到二十二章这一组五章内容，神首先拿出来就这些。为什么呢？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一定要和今天的时代联合起来，联系起来去看，可能你就看得清楚一点啊。有弟兄姐妹可以分享一下吗？为什么神在这件事上要看得这么严格？
神知道人会败坏成什么样子。
很好啊，这个一华姐妹讲的很到点。我为什么要问这一个问题呢？是要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去看。今天恰恰在这些问题上，现在越来越放肆，越来越放纵。神最看重的往往是人最不看重的。这些东西今天还入罪吗？我今天还跟我先生聊天完说起来呢，我发现哈，我也比较少是有时间看看 YouTube 上的一些新闻啊之类的，他往往会先给你一个广告，你必须看完你才能看后面内容。我就注意到这个广告有很大的变化，过去广告都是些卖什么东西的哈，哎，现在的广告呢会公开的做这个赌场的广告。然后呢后来呢又看见是成人网站的广告。我今天我碰了一个，他居然是一个女性，公然的他都不用成人网站了。因为用成人网站可能怕有些智力不高的看不懂，他直接说的是色情网站。我当时吓一跳，公开做广告啊，会有人因为这个被这个法院起诉被判刑吗？今天很难啊。但是除了这个涉及到未成年人哈，这个还是有法可依的，只要是成人几乎就完全就是放纵了。而这个是神最恨恶的啊。那么关于这个无论是关于在性上的犯罪啊，还是关于性别的混乱， 这都是神所很厌恶的。但是恰恰在今天，其实20年前都没成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你看到这个末世的这种败坏哈、啊，所以你今天在看神的这种要求，你真的觉得触目惊心。然后神在这里给我们讲出了这样一个严峻性。从历史教训看，神要让以色列民认识到，迦南人被吐出去，被这个地吐出去啊，就是你们要去把迦南人灭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你看到这个18章后面26节，这个就说得很明白啊。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以先的国民一样啊。然后这个神在这里教导，都是用的一个防范性的语言啊。然后在30节里面说呢，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神说的这些话，可憎的恶俗，岂不是就在让你回想原来的埃及人、后来的迦南人他们的行为吗？啊，然后这个，而且说了，就像你们以先的人所常行的，以致玷污了自己。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呢，这是神在这里边在最后一句做出了这样一个总结：不可如此做，以致玷污自己。因为在新约里边，保罗也说过啊，唯独这个淫乱呢，是在自己身上的一个玷污啊，一个恶行。好，我们看19章，19章是对以色列百姓圣洁生活条例的第二部分。在这部分呢，每一次神都要先给出理由，你们必须过这样的生活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然后呢，这一章呢是一个群体关系中的啊，所以呢，包括了你要孝敬父母啊，这一点哈，是在无论是在十诫里，还在整本圣经里边都不断出现的。稍微要给大家分辨一下的是，孝敬这两个字，中文把它翻译成孝敬，以至于我们就跟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孝道去把它混在一起了。其实呢是稍有差别的啊，因为在圣经里边所提到这个孝敬呢，跟中华这个民族的这个道德里边的这个孝敬不同在于呢，它其实是尊荣你的父母啊，然后涉及到守安息日啊等等这些，而且它这里面重点讲的不是献祭，而是要求呢你是遵照神的原则去献。我这是我给的分类哈，它分了几方面。一个是以神为本的生活样式啊，因为父母和你的关系是神所定的，所以它背后也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然后呢是向着人啊，然后向着财物，然后向着自己啊，最后是社群关系。向着人呢，你要有怜悯，你要有尊重啊，所以不可割尽田角，这是顾念穷人；不可偷盗，不可欺骗啊，这个不可说谎，这是一个诚实的本分和尊重的原则啊。不可欺假誓，不可亵渎神的名，还有呢，也不可欺压袒护，不可欺压邻舍。注意哈，这个是我把原文放上来的。圣经里反复出现公义的原则，他会这样写，你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奇怪吗？我们稍微讨论一下，神说首先说的是你不可偏护穷人， 然后再说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在我们普通人心里想到的是，就会说有权有势的人他会这个玩弄这个法律，那穷人是受欺压的。可是神每次说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都会先说不可偏护穷人。我刚才说了哈，所有这些呢，你若放在今天的背景看，可能看得更清楚。谁能够说说你的感受？
能就自以为意嘛，觉得我要偏负穷人，好像神就怕我们自以为意，我觉得。
嗯，很好。其他弟兄姐妹还有补充的吗？光华弟兄，你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这边没有新的补充。
啊，王云姐妹呢？
你是问我吗？
啊，对对。
啊，我要听到王。我觉得可能我们人经常是觉得同情弱者是一种美德。
阿们，非常好。很好，是的啊，弱者会迅速的激起人心中的一个正义感。刚才谁有发言？我打断你了。
这个正义不就是自以为意吗？
是的，是的，但问题是人很难分辨我是自以为意，我还是真正的公义，你知道这一点吗？所以当他如此去做的时候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在自以为意啊，他认为自己在高举公义的大旗，他在维护公义。今天最大的问题哈，比如说美国正在驱逐一些非法的这个难民啊，这些这样一些人哈，他在美国社会引起的强烈的抵抗是非常大的啊。川普的这个执政措施是极其难以推进的，因为首先在人心里就很难过去这一关，因为他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来的啊，都是穷的地方来的，所以大家的这种本能会觉得不可以如此做。那这个是我们不能在这里面花时间去讨论。但是你回到神的话里边，你会从里边会看到神为什么先说不可偏护穷人，因为神针对你的心，神知道人的心他会自动的是怎么样一个运行，那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啊？最典型的就是明尼苏达那个州嘛啊。明尼阿波利斯那个城市，他那里好像是以那个哪为主，以索马里，非洲之角索马里的那个移民特别多啊。那个好像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那弗洛伊德那个事件就发生在那里啊。然后呢，弗洛伊德死了以后呢，赔了他大概$2亿吧。然后还给他造了一个，就在一面墙上把他的那个画像啊，就一个头画在上面啊，一个巨幅的一张弗洛伊德的脸。然后没有多久啊，一个暴风雨夜，一道闪电不偏不倚就把那个墙给摧毁了。把那个像摧毁了，那个墙两边还有，中间的像没有了。但是呢，所有的左派媒体不敢发这个照片。神亲自出手啊！好，我们这个话题说到这里，我们这个话背后有很多涉及很多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件事，我们看到人心容易如何，然后呢会带来一个新的 不公正。比如说加沙对待的那些那个阿拉伯人啊，现在有多少人在那里，尤其是欧洲啊，还有包括加拿大啊，举着那个巴勒斯坦旗子在那里为他们啊那个叫屈，这个背后其实都带有人偏护穷人的这样一个罪性。到这个时候呢，就看谁强谁弱啊，这个加沙是弱方，以色列是强的一方，所以呢就会偏向他们啊，而不论是非了。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后面哈，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于财物要圣洁，首先是要求是不可掺杂啊，牲畜繁殖不可掺杂，咱中国人有骡子这就不行，还有种地不可建作，我插队的那几年就专门建作，什么建作呢？种一溜麦子，种一溜棉花啊，这就是建作，有很多好处，但是呢，神不允许。还有捆绑布料不可以，我们现在谁穿的是纯棉的、纯这个纯毛的，绝大多数都是捆绑，对不对？啊，那我们从今天这些都已经乱了啊，那我们看看神要求不可掺杂，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大家也可以说一下。至少混纺布料、混纺毛衣比比皆是，你想买一个纯的还不容易。我最近去 Costco 想买一个纯棉的这个秋衣，根本没有，我一件也没找着。
意思是要我们分别为圣是吧？不要与世俗同流合污，是这个寓意吧？
嗯。差不多，寓意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掺杂是很难的啊，当然神的不掺杂就是维持那个圣洁的状态，维持那个圣的状态，而不可以呢是半真半假啊，大家记得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事情对不对？是他们从什么地方被迁到撒玛利亚，就随从什么地方的风俗，他们又信耶和华，又信自己原来的神，看到没有？这就是信仰的掺杂。所以神是借着种地、繁衍牲畜。这个布料不混杂，用这些启发以色列民，神不喜欢混淆的，你们要保持纯正，保持纯一在神面前，这是神所要的，神所愿意的啊。所以它是一个启示，你去认识这个神，他不喜欢混在一起啊。神创造天地之后呢，就不断的做一件事，就是分，对不对啊？把这个空气和水分开啊，这个不断的做这种分的事情，就是不要混在一起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神就借着这个不可混杂启示人，你要保持你的这种独一的纯正性。今天最大的问题在信仰里边，就是又是神的话又是世界的话，然后混在一起，世界说爱，神也说爱，我们把两个爱合在一起啊，一样都是爱，可是神所要求的爱和世界上的爱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现在哈，这个我们只是讲不可混杂的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不去做细致的某一个概念上做分别，但其实这就是问题所在， 今天我们信仰最大最大的面对的一个冲击，是我们没办法分别神准确的教导的理念是什么。世界上也有，世界也说要忍耐呀，对吧？世界也说要善良啊，那不是还有真善人吗？那跟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你觉得差不多啊，然后混在一起了，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了。这个就很多的这个信仰上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够准确的理解神的教导，以至于我们去混杂了啊，然后呢就开始骗啊，
这个比较难啊，
非常。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查经啊。我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就看到有很不错的姐妹发了一个信息，那个信息你单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个姐妹是很好的姐妹，她需要被有一个提醒，所以我单独给她写了比较长的一个分享啊，就是来分辨这个表面上相似背后的不相似啊。那么这个分享呢，就我把内容给大家可以稍微讲一下哈，我就不讲是谁了哈。这个姐妹发这个信息，听上去是相当的这个好，很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这种表面好的东西后面是有些不对的哈。这个文呢，差不多算是一个鸡汤文啊，讲到人生需要真善美，没错吧？啊，但是呢，他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他并没有给你一个真善美的标准，这就是世界的问题。他给你一些好词啊，什么要爱呀，要和谐呀，要包容啊，哪个词你敢反对呀？啊，要自由啊，要民主啊，但其实呢，后面有问题。啊，然后我就后面就讲的是这些世界上的词啊，它最大特点是它是空的，它这个概念里边的是虚化的。你看主耶稣讲爱的时候怎么说？主耶稣从来不空空的讲爱这个词，而是讲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让人具体的去理解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讲到神爱世人，后边马上就接一句，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看见没有？让你能够清楚的知道神他说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这个讲到爱，讲到他就用爱人如己，看见没有？你知道怎么爱自己，那么你就按这个方式去爱人，就是这个。甚至主耶稣讲到爱主你的神，很具体啊，讲爱仇敌，甚至也讲到爱父母过于爱我的，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总而言之，主耶稣从来没有空空的讲爱这个词，对吧？这个他不是像空气说话，他是有坚定的和丰富的内涵的。这个就是世界不会给你的，他给你一个很虚幻的空洞的，但是又很好听的一个表面的东西。这恰恰就是今天我们被称为那个鸡汤的东西啊，它完全没有营养，没有真实的营养。好，这个话呢，我们就在这里多说了几句。我举这个做个例子啊。刚才文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说很难啊。那么你必须真正的认识神的道，就是就像人们经常说的，你天天你要做一个会计，你去摸钱的话呢，你闭着眼一摸这个假钱就知道，因为什么呢？你对真钱太熟悉了。那我们对神的道的熟悉，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呐，因为神把他的道交给我们了，他的道托付给基督徒了。那么基督徒他一个责任就是持守这个道 啊，这大使命说的是什么？大使命是凡我教训你们的，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教训他们遵行啊，遵守。那句话的意思，注意还是遵守，不是遵行。遵行的英文是 do， 遵守的英文是 keep， 就是你要把我给你的道原原本本的传下去，不能传着传着就变形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所以你对大使命首先你要准确的理解。好，那我们在这里说到这样一个程度哈，这个话也蛮多的，大家理解起来也花时间的哈。希望大家呢，持续的保持对这些问题的怎么样呢？按照圣经的原则，就是昼夜思想。好，下面我们看哈，迦南地神很有意思，还讲了头三年你们现在没到呢哈，你们还在旷野呢，你们以后会到迦南地的，你们到了以后呢，头三年的果子不许吃，第四年的也不许吃，全部献给神，第五年长出来才可以吃。神在后面有解释，相关于树木也要行割礼，你看神要求多么具体啊，很有意思。然后就讲了一些对自己啊圣洁的一些条例，然后呢社群中的条例。你看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在老年人面前你要站起来啊，要公平的对待这个寄居的人等等啊，这些真的都是今天比较缺乏的。好，我们接着往后看哈，二十章很有意思。如果大家没有读呢，就不知道它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读过的话呢，我不知道谁能总结一下整个第二十章，其实是对违背神旨意的人的一个处理啊。那么有谁二十章读完，然后呢可以简单的给我们总结一下啊？那么二十章他讲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孟华弟兄，你有熟悉吗？
太熟悉，我就说第二十章这边有着所有的违背所有触犯，这些都是有结果，最多是有后果，不单单是属灵上的后果，还有关系身体上有后果，属灵上也是有后果，还有就必须要承担这些后果，觉得后果这边的确是这样。
很好，那我具体的问这个后果是什么？对，好啊，我告诉大家哈，对，当我提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能得着哈，整个二十章其实是最最严厉的，二十章所有的都是死刑，看到没有？二十章全部是死刑，每一个都是死刑。二十章很厉害啊，像这里边的全部都是，这整个二十章所有的罪都是死刑减除，这都是死刑啊。那么我们具体的就不一个一个的看了啊，但是神的要求，神毫不这个给予他们的一个宽免啊，而在全部二十章通通死刑中还有一个特点， 一头一尾不一样。啊，那请金姐妹哈，读二十章一二节和最后一节，啊，二十七节就读一头一尾，大家注意听。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总要治死他，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
最后二十七节。
最后，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
大家看到特点了吗？
石头打死。
对，整个这一章所有的罪都是死罪，但是只有最开始和结尾，看见没有，又是一个呼应的结构。开头和结尾是什么呢？叫做石刑，用石头打死啊。那么涉及到呢，神非常恨恶的把儿女献给摩洛啊，这是外邦神啊，这个是亚门人的神，其实也不光亚门人哈、啊，他们那边一些这个中东的一些异教，他们那个神就用这个用铜铸的哈、啊，然后呢，在他的身体那呢有一个可以放置婴孩的地方，然后把婴孩在那里烧死啊，像亚哈斯。就把他的儿子，其实准确的说是儿子们，儿子后面有个 S 啊，就是复数，不知道烧了几个啊，烧给了外邦神，所以神非常恨恶这个亚哈斯王啊。然后最后呢，还有交鬼行巫术实行啊，这两种是神非常恨恶的，这一头一尾都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啊！所以大家想想，在主耶稣他这个传道的期间，一次一次的面对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就想用石头打主耶稣。后来斯提凡啊是被石头打死的啊，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在新约时代，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些这个人的啊，完全跟神的这个旨意翻过来，把神的圣徒圣者他们要去打。然后这里边涉及到各类的罪啊，我们不再讲了，我们重点讲因为十八、十九、二十这三章。是关于什么的呢？是关于以色列这个民众的一个律例。那么神有一个总结啊，金姐妹读一下吧，我们就不再花时间讲了。
耶和华神是这个你写的这个哈？
啊，对对。
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定下这些律例。是免得他们被那地吐出，像所赶逐之前的国民一样。一，神所厌恶的是异邦风俗，他们淫乱、交鬼、行邪术。二，神所要求的是将洁净与不洁净分别出来，不吃不洁净之物。耶和华神是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
我这是对十八到二十章啊，整个这三章的总结啊，就是你记住这个原则，就是第一，神厌恶那些这个胡作非为的外邦人的风俗，你们不可学他们。另外呢，你们要做的就是将自己分别出来啊，因为这是神的原则嘛，使你们分别为圣，归于神的。好，这是后面两章是关于祭司的啊， 那我们也不用太花时间来详细讲，道理是一样的啊。这里面呢，首先呢，21章呢是那些可以做祭司的啊，就说亚伦的子孙分两种，一种是可以做祭司的，一种是不可以做祭司的。可以做祭司的这个原则在21章。就是说他们呢要怎么样，要持守圣洁啊，包括他们远离污秽啊。那这里面首先还是理由啊，这个他们祭司必须要洁净的理由是他们要在民中呢为首，看见没有，神给他们一个位分，他们是以色列民中做头的啊。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神以我们为首，我们给世界标准，我们给世界这个做样式，基督徒成为世界上的光，教会是世界上的光，是金灯台，是发光的，所以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啊。然后呢，这个强调呢，因为使祭司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那么怎么持守圣洁呢？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自己这个自己的亲戚啊，这个这些人死了都不可以沾染自己。这个背后的原则是，死是最大的污秽，死是最大的污秽啊。除了你的亲生骨肉，那么他的死你可以参与啊，其他人你要远离。远离污秽，远离沾染你的，那这是一般的祭司，大祭司是绝对不可以沾染污秽，哪怕是儿子死了，亚伦不许有任何作为，找他的这个堂兄弟去抬走，亚伦不许动，因为他是大祭司啊。那么后面还涉及到这个身体的圣洁啊，你看现在这个用刀划身不是有的事吗？对吧？啊，最后这个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大祭司是撕裂衣服的，这是不允许的啊。那么还有一个在男女关系上的圣洁啊，还有包括大祭司只能娶处女啊，这个都是很严格的要求。下面呢是不可以做祭司的这些人啊，身体有残缺的，他大概数了有10到11种情况啊，我就没有一一列上去了啊。这些人呢不能够做祭司，但是呢可以享用这个神赐给祭司的那些摇的胸举的腿，他们可以吃，他们不能做祭司啊，这是就是说这是他们的一个差别。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22章，这个亚伦的后裔啊，这个就不一定是祭司了啊，是亚伦的后裔，他们要怎么样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献。怎么样的来现的可能悦纳啊，这样一些要求，最后是祭牲选取的条例啊，同时还有刚才这个文平姐妹提到的哈、啊，就是怎么吃不可以留，这个是指的是当前吃啊，连第二天都不能留了。那么。大致哈，我们有这样一个了解，我们了解背后原则就好了啊。我们重点还是看这个前面，他保持敬畏这样一个态度，对待圣物也要非常的这个慎重。他第一句是比较难懂的哈，因为他说的是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名。这句话翻译的是有点出入啊，他是 他原文是一个保持隔离的态度，就是这个态度本身，这个距离感就让你有这样一种敬畏，不可以轻易的、随意的去这个对待这圣物啊，免得你误会了他，这是一种态度啊，神有这样一个要求。好，基本上我们就比较这个快的把18-22章这个利未记的这些内容讲了一下。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做一下总结哈。18章强调的是不可淫乱啊。那我刚才提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要讲不可淫乱呢？啊，那么你从广阔的历史时空，那么就是空间，就是以色列族和其他族的差别，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啊，这样一个时间去比较，你会看见人类的堕落啊，过去就已然，而于今更烈啊。那么这几章又构成一个交叉结构，20章讲到圣洁啊，圣洁归神。那么19章讲到行公义啊，讲到这个它是你做事的一些原则。那么21节呢，这是讲民，这个以色列民。21章讲的是祭司。20章大家看到没有，中心这章是罪不容诛的啊，每一样都必须是死罪的。这是这个我们看到整个的这样一个结构，它的中心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这个看到，这是18-22章的中心，分别归于神。那么也就是说呢，你们和世人是不一样的，这是整个利未记在这5章中，神其实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条例，为了把这一句彰显出来。我们记住这个，或者是从这个角度再反过来去看这些经文，就带出一些感觉来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对应一下登山宝训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部分就这个分享就结束。在利未记里边是记载的啊，这个约文里边，就是说出埃及记里，它是一些律法形式所记录出来的。那么我们刚才说了，18-22章呢是神单方面向子民提出的一些要求啊，是借着摩西的教导，这就是这两边的差别，一边是文件，一边是教导啊。然后呢，我们怎么认识这些呢？永远要回到新约，因为新约是旧约的真正的展开，旧约不过是影儿，新约是实体。那么在实体中呢，这些题我希望呢留给大家，成为大家的一个这个思考题啊，就是说在18-22节的很多内容在登山宝训里面都有。这个主耶稣呢，其实是在新约一个新的高度上解释摩西五经。那么这里边呢，涉及到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欺假誓，要爱人如己啊。说个道，我要说一句哈，爱人如己这个词，你在旧约全本旧约中只出现了一次，就出现在这个19章比较中间的部位，在第18节上啊。那么说的是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个词在新约出现了7次，在旧约就出现这一次，就在利未记啊。然后在登山宝训中的主耶稣又提出来了，所以你去看看 主耶稣讲不可杀人是怎么讲的，你去对照利未记，主耶稣也讲到不可奸淫，主耶稣是怎么讲的啊？所以这些的话呢，就都带我们反过来能够更深的认识那个旧约的影儿，其实怎么样的指向新，这个带给我们的一个认识，从新约主耶稣亲自的解释里面，我们再去看到啊。所以主耶稣对律法做了一个解释，让我们看见呢，设立律法呢，它指向一个方向，同时呢，也让人看到呢，靠自己行律法是必然失败。啊，所以神虽然有这些律法给以色列人，也要求他们照着去遵行，但事实上，如果你明白这些律法真正的意义，你就知道你一条也做不到。旧约只是说你不可以直接的杀死一个人，但是呢，主耶稣讲的是连恨人都不行，谁能做到？啊，在旧约里讲的这个利未记里讲不可奸淫，讲了那么多的这个例子，啊，各种情况都不允许啊。但是呢，主耶稣强调的是，你心里都不能够动这个意念，这个就是一个几乎就走到一个不可能的程度了。所以，主耶稣真正的揭开利未记带给我们的这些规条的一个方向，其实让人在没有办法持守，以至于必须靠这个十六章的赎罪日去赎罪的话呢，而赎罪今年赎了，明年又要赎，如果永远要赎下去，那就意味着这个罪永远存在，对不对？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终有一日，那个真正的祭物出现了，那个真正的这个律法向我们展示人的不可能，使得我们完全放弃，我们不能靠自己，靠什么？靠主，靠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带领，这就是新约给我们的一个方向，给我们一个恩典的出路。所以旧约让我们从律法认识神的标准，新约主耶稣带我们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新约，是在神的恩典，神的真正的拯救上面啊。好，我们今天呢就花这些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然后我们还有两次利未记结束以后呢，到了到了民数记啊，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和以色列人一起在旷野中去走啊，然后你就看见哈，利未记的教导到了民数记就开始失败了。这是这个人的生命光景。好，子龙船呢在吗？如果哦，好，谢谢啊，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向神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感谢主啊，请你亲自向。